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6月7号星期五的节目，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法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五型的战机，普京警告西方是会有后果。日本加入西方盟友的行列，努力结束对俄罗斯核燃料的依赖。俄罗斯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炼油厂。再有两名的英国法官从香港终审法院辞职，其中一位法官说辞任是因为香港的政治局势。香港乔治城大学的法律学者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有6个海外法官辞任，当中包括5个人是来自英国，而沈耀信和郭连斯是香港通过系通称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不足3个月就辞任。
咁其中一位咧，系表达系以政治理由啦。咁呢个政治理由嘅即系含义当然好广泛啦。咁但系睇翻呢几个月发生嘅政治事件，最关键嘅就系即系香港政府通过23条嘅立法啊。咁而呢一个嘅法例咧，系广泛被视为系侵害香港嘅人权同埋自由。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以上嘅内容欢迎收听。首先系由张明康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宣布，法国将会转让幻影2500战斗机给予乌克兰，并且训练乌克兰飞行员，声称这个是法国和基辅开展新军事合作的一部分。两一日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是警告说，如果西方卷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将会导致严重后果，莫斯科可能会武装其他国家以及势力，以打击向乌克兰提供更强大武器的西方国家。
Une nouvelle coopération et annoncer la cession de Mirage 2000-5。
马克龙对法国电视台表示，明日我们将会启动新的合作，并且宣布向乌克兰转让法国制造商达索公司制造的幻影2500战斗机，并且在法国培训乌克兰的飞行员。马克龙未有具体说明将会交付多少架的战斗机，针对发生时的询问，法国国防部未有详细说明。基辅一直在敦促欧洲增加军事支持，而近几个月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占据上风。泽连斯基对法国的访问被视为是争取更多援助的关键时刻。他星期四出席洛汶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与美国总统拜登同场相会。
Ukraine has been invaded by a tyrant bent on domination。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洛汶底美国公务举行的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誓言美国和北约不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我们不会放弃对乌克兰的防御的支持，不会向恶霸投降。他将会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作是一心要做主宰的暴君。日本加入西方主要国家行列，开始寻求建立独立自主的供应链，以减少对俄罗斯核燃料的依赖。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已经签署了一项获得国会广泛支持的法案，将从今年8月12号起禁止任何俄罗斯油是进口到美国。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大的铀浓缩产能市场份额，而铀浓缩是制造核燃料的必要过程。根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虽然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受到广泛的制裁，俄罗斯仍然提供了在美国以及欧洲使用的大约 20% 至 30% 的铀浓缩铀，为全球提供了 44% 的浓缩铀。世川和平基金会的核不扩散研究员小林又喜表示，核电行业的收益部分弥补了俄罗斯因为经济制裁，包括石油制裁而遭受的收入损失，这个成为了西方制裁的漏洞。而此外，一家俄罗斯公司据说是世界上唯一的高纯度低浓缩铀的营销商，这种铀可用于为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提供燃料，而小型模块化的反应堆被认为是前景可观的下一代核反应堆的技术。俄罗斯西南部的官员星期四表示，乌克兰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了导致一家炼油厂起火。顿河畔俄罗斯托夫地区州州长戈鲁别夫在电报上面表示，袭击发生在新沙克金斯克炼油厂，现场作业被迫暂停。 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斯塔里奥斯科尔的一个油库。格拉德科夫表示，另外一宗的无人机袭击破坏了别尔哥罗德的一家农业企业。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表示，在别尔哥罗德上空拦截了六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上空亦都拦截了13架。乌克兰军方星期四的报告话，击落了俄罗斯在夜间袭击当中发射的18架无人机当中的17架。两名英国籍的香港终审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83岁的郭廉斯以及75岁的沈耀顺星期四表示，他们已经辞去了法官的职务。郭廉斯表示，辞任是因为香港的政治局势。郭廉斯是通过伦敦律师事务所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由于香港的政治局势，他已经辞去了终审法院的职务。不过他补充说，但是他仍然对法院以及他的成员的完全独立性充满信心。而沈耀顺在给予法新社的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表示，他已经辞去了终审法院法官的职务，但是未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他说他将会在下个星期发表声明。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两人的辞任终审法院表示是遗憾，这个是自香港立法会在今年三月通过基本法第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之后，首度有法官辞职。之前2020年北京为平息动乱已先后颁布实施港版国安法。澳洲籍的香港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施国文在2020年因为担心港版国安法问题而辞职，而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燕德勋爵以及是副院长贺之义勋爵即是在2022年辞去了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职务。他们认为香港政府的是背离了政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价值观。香港警方表示，星期四晚间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由香港对伊朗的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的预选赛，比赛前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三名香港的球迷转身背对球场或者是未有站立，涉嫌违反国歌条例被捕。根据香港媒体香港01的报道，这场赛事上半场踢至大约35分钟的时候，警员登上了主场的港队球迷区，跟随着影片以及照片之后是认人之后，带走了三名身穿红衫涉嫌侮辱国歌的球迷。一名美国国会的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接受了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领导人所发出的邀请，将会在7月24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他的访问正值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面临着达成永久停火压力的之际，随着加沙地区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以色列面临日益严重的外交孤立。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提出了所谓的以色列三阶段计划，该个计划旨在结束冲突，释放所有人质，并且在没有哈马斯掌权的情况之下重建遭受破坏的巴勒斯坦领土。但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强调，10月7号由哈马斯袭击所引发的战争将会持续下去，直到以色列的目标实现，包括摧毁哈马斯，而哈马斯仲未对该个计划作出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及参议院四位主要政党领袖上个星期致函内塔尼亚胡，邀请他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信函当中表示，对以色列在和恐怖主义斗争当中的声援，特别是在哈马斯继续扣押美国和以色列公民作为人质的情况底下。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五指责中国海警上个月阻挠菲律宾从南中国海一处有争议的海域撤离一名患病的士兵，并且声称他的行为是野蛮而且不人道。上个月确潜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方面称的仁爱礁，而菲律宾称的阿云金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面，一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需要医疗照顾而必须要撤离。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一系列视频当中，可以见到一艘悬挂住中国国旗的充气快艇撞上了两艘停泊在菲律宾船只，当时上手的菲律宾船正在准备转移病人。一位联邦法官在星期四裁决前总统特朗普的长期盟友班农必须要在7月1号前向监狱报到服刑，他因为 抗拒众议院调查国会大厦反叛事件的委员会发出的传票而被判处四个月监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来自英国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勋爵和郝廉斯勋爵宣布辞任这项的公职。有法律学者指，两个人在两年前英国最高法院正副院长离任香港职务的时候不愿意辞职，但是香港的政治环境转变构成了压力。下面美国之音订阅记者郑老哲在伦敦报道。
这项消息首先由英国著名法律评论家 Joshua Wolfenberg 的博客发出，其后英国金融时报亦都有报道。郝廉斯在回复 Wolfenberg 的时候说，他辞任香港终审法院是因为香港的政治状况，但又说继续对香港终审法院和法官独立性有充分信心。岑耀信就说会在适当时候作出回应。Rosenberg 在博客文章指，他理解两位法官是事前安排好同时辞任。英国独立报星期日报道，来自英国的非常任法官每次出席审讯会赚取40,000英镑，折合约51,000美元，更加会接受机票和住宿等的优待。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香港法学者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有6位海外法官辞任，当中包括5人是来自英国，而岑耀信和郝廉斯是香港通过通称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不足3个月就决定辞任。
咁其中一位咧，系表达系以政治理由啦。咁呢个政治理由嘅即系含义当然好广泛啦。咁但系睇翻呢几个月发生嘅政治事件，最关键嘅就系即系香港政府通过23条嘅立法啊。咁而呢一个嘅法例咧，系广泛被视为系侵害香港嘅人权同埋自由啊。咁而最近喺6.4前后咧，香港政府都动用呢条法例去拘捕一啲和平表达意见嘅人士。
佢又话，英国警方起诉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官员，指控他涉嫌从事间谍行为和监控意见人士。此外，香港法院就民主派初选案47人入面不认罪的16人下判决，当中只有2人脱罪，香港律政司亦都已经决定上诉。
咁呢一啲案件虽然喺法庭待决啦，咁但系其实已经系制造一个相当大嘅政治压力咧，同埋一个大嘅政治嘅争议咧，系对于香港政府吓系咪能够即系继续系去即系履行基本法同埋呢一个嘅即系香港嘅人权保障咧咁。咁我相信呢一啲都系一啲嘅即系相关嘅因素啦。咁虽然就Collins 佢就冇明言。
在2022年3月，英国最高法院政府院长韦贤德勋爵和贺之义勋爵宣布因为香港政治和法律环境的转变，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黎恩浩就表示，在此之后，一群担任香港非常任法官但在英国已经退休的法官就发声明表明会留任，但两年之后他们就改变决定，相信一定和香港的变化有关。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 Megan Koo 对美国之音说，欢迎两位法官的决定。他说，我们很高兴看到在争取外国法官辞任香港终审法院之后，岑耀信和郝廉斯终于醒悟过来，并决定在香港日益严厉的国家安全框架之下，他们已经看够了，现在还有7名外籍法官需要离开。他说，香港监察啱啱发表一份关于23条通过之后所带来的法律和商业风险的报告，海外法官应该要知道香港的商业和法律环境已经和往常不同。同样争取外国法官辞任香港终审法院的美籍人权律师贝奇森说，英国法官廖帕加勋爵将会在6月24号参与一宗涉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2019年参与示威的上诉案。他说，现在他发现自己参与了对媒体大亨黎智英和其他民主派领导人的政治迫害，他将为香港政府对这些人物的不合理起诉提供合法性。而他作为庭上的5名法官之一， 却无所作为，终止对他们的监禁。廖柏嘉本来可以在几年之前同他的英国同事一起辞职来避免这种情况，但是他拒绝了。不过现在都还未算太迟，廖柏嘉分着应该拒绝审理这一单案，并在审讯之前辞去法庭职务。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和其他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发出声明，张举能指对于郭廉斯和岑耀信辞任表示遗憾。声明说，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完全有信心终审法院会继续全面履行作为香港最高上诉法院的宪制角色，不会因其法院人员变动而影响运作。香港政府亦都在深夜发表声明，引述特首李家超的评论说，对两位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辞职表示遗憾。声明又说，香港已由乱到治，市民依法享有的人权和自由没有任何改变，法院独立公平审判案件不受干预没有任何改变，唯一不同的是国家安全已经得到有效保障，香港的安全和稳定得到更有效保障，市民安居乐业得到更有效保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日本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6月1号被发现入口的石柱被人涂鸦，中国一名网红承认涉案，更加公开视频显示自己在现场便溺涂鸦。这名的网红回国之后到现在仲未被当局惩处。有分析相信有人利用北京鼓吹的民族主义的氛围，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以达到个人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Japanese government's permission to discharge nuclear wastewater. I will give them some courtesy.
涉事中国网红铁头在日本东京靖国神社用英文拍视频，声称要做一件大事。视频中，铁头爬上入口写有靖国神社的石柱旁边小便，其后更在石柱上用红色喷漆写上厕所的英文红字 toilet。事后铁头上载另一视频，话自己已经回国。
大家好，已经顺利回国了。
6月1日清晨，日本警方接报靖国神社石柱被人涂鸦，当局以布条围封现场取证。警方对原名董国明的铁头展开调查，并指控他涉嫌损坏财产。靖国神社遭喷漆事件曝光后，铁头在视频表示周围环境风险好大，不想为国家添麻烦。视频字幕显示英雄海船等字眼，部分中国网民就称赞铁头是勇士，并且以义举形容他的行为。日本网民就普遍表示愤慨，认为铁头的行为不文明和侮辱日本。当地一间美容外科诊所的院长更加在社交媒体悬赏500万日元追捕铁头。身在日本的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黄大对美国之音说，靖国神社遭涂鸦事件被日本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当地舆论几乎一面倒抨击铁头的行为。
即使是对战争持这个反对态度的日本的左翼的人士的话，
黄大
话，
即使是对战争持反对态度的日本左翼人士，亦都对铁头的行动表示非常不解，亦即是话这种非常下流的作为已经超出抗议战争的正常范畴。一般的日本民众会认为靖国神社是祭祀死者的神社，是比较神圣的地方，这种行为超出很多日本民众容忍的范畴。黄大认为种种负面舆论对于生活在当地的华人来讲相当不利。
在战争当中，那个日军的这个残暴确确实实是有残暴，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黄大
说，
二战的时候日军的确是有残暴的行为，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中共会将它夸大。这种爱国教育培养了一些小粉红，他们被共产党洗脑，针对那些对中共执政正当性产生疑问的人，令他们将矛头一致对外。这样的话，矛盾就不会指向中共政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对当政者是有利的。 對於海外的華人，尤其生活在日本的華人、中國人來講，就非常不利，因為日本社會看待中國人，會認為中國人非常沒有品味，不遵守法律和社會公德。38歲的鐵頭由去年開始在網上發布視頻，曾經曝光三亞海鮮市場、老年保健品等亂象。據說抖音帳號的粉絲數是超過510萬，但是在今年1月直播過程當中，鐵頭突然自爆嫖娼經歷，一度遭中國全網封禁。部分輿論相信鐵頭專登去到靖國神社噴漆是為了博流量，希望達到翻身的目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6月3日就呼籲在外國的中國公民要守法。毛寧說，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徵，日方應當切實信守正視並且反省侵略歷史的表態和承諾，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同時，中國希望再次提醒在外國的中國公民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理性地表達訴求。在日本居住超過35年的華人尚林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中共多年來一直推行民族主義，有理由相信涉事的網紅部署今次行動的時候已經考慮到中國政治環境這個因素，並確信自己回國後不會被懲處。
这个靖国神社的问题对中国人来说非常敏感。
尚林解释话，靖国神社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讲非常敏感。中国一直将这个问题作为对日谈判的筹码。中国国内亦都不断咁出现反日电视剧、反日电影啊咁。铁头认为这个问题敏感，国内不会处罚佢。点解呢？因为如果中国处罚咗佢嘅话，至今為止對靖國神社的論調就無法自圓其說，所以共產黨是不敢對他做些什麼。日本經濟新聞今年2月的調查顯示，日本人不喜歡中國的比例達到 74%， 連續6年超過 70%， 更有 87% 的日本人認為中國具有威脅。
主要是说，一个是他们对中国的，
尚林话，日本人是不满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另外仲有领土问题，主要是日本口中的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所指的钓鱼岛。讲到领土问题，日本人一定会企在日本人那边，而中国人就一定会企在中国人那边。只要有领土问题，两国的国民感情都会受影响。尚林說，疫情後大量中國人前往日本旅遊消費，但是就無助於改善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觀感。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
去人那個日本百貨店裡，出了電梯有十幾二十個中國人都，
尚林說自己有一次在一間日本百貨公司裡面見到有十幾二十個中國人買了很多東西，他們看來很累，但是現場又沒有那麼多椅子讓他們坐，於是他們就坐在地上，甚至有小孩子睡在地上。尚林說，在有大量中國人來到日本之前，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現象。他又說，日本人是很自律的民族，日本的小朋友從小在學校的教育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教他們不要為別人帶來麻煩。他說，中國人在公共空間大聲喧嘩，這種事情有很多，日本人很不習慣。靖國神社位於日本東京千代田區，供奉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殉國的軍人。二戰時14名甲級戰犯，包括東條英機的靈位，亦被納入神社。中國和南韓等亞洲國家一直將靖國神社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日本官員歷年獻祭品亦都引發中方不滿。日本靖江大學教授楊海英對美國之音說，他個人認為靖國神社是宗教設施而不是軍國主義象徵。
靖国神社明治时代开始，
杨海英话：自从明治时代开始，靖国神社一直祭奠战争中各个等级嘅军人。佢系日本传统宗教设施，亦即系话人死咗之后，灵魂会喺靖国神社祭祀。靖国神社同纪念战犯并冇任何关系。几个战犯仅仅系240多万喺靖国神社挂名嘅其中几个人。杨海英话：有中国人喺六四纪念日前夕专程去到靖国神社涂鸦，对于中国嚟讲系一个讽刺。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台湾6月1日起禁止旅行社组团到中国，虽然赖清德政府在禁令生效前宣布部分放宽，让此前已经成团的游客仍然是可以顺利出发，但是中方却叫停原定是到马祖考察的观光的踩线团。两岸这个一来一往间，学者分析凸显中国拒绝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就职演说当中释出的善意，以观光为起点重启两岸交流，亦都代表未来两岸关系恐怕持续紧张。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志伟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交通部在今年2月定调6月1日起停止旅行社组团前往中国观光，原因是中方近几个月以来对恢复两岸旅游的规划未有善意回应，又避免更改海峡中线M503 航线运行的方式，违反对等的原则。但是在禁团令生效之前，台湾新任的行政院5月30日宣布5月底前成团的旅客仍然可行，不受禁令的影响，后续并采取是滚动式检讨，可望在1000个旅行团近20000名的旅客仍然可以顺利出团。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李丽珍在当日的行政院院会之后对记者表示，自赖清德总统520就职以来，中方对台军演又打压台湾参与国际卫生大会，在这个情形之下，台湾在放宽组团到大陆仍然是尽量务实地释出善意。赖清德6月1日出席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开幕仪式的时候，亦都致辞强调他会秉持对等、尊重、互利、共荣的目标，推动两岸观光。
身为总统，我的职责就是稳定台海的和平发展。
赖清德身为总统，我的职责就是要稳定台海的和平发展，而另外我一定会好好地推动经济发展，照顾每个产业。赖清德早向520就职演说当中就呼吁，两岸在对等尊严原则之下，以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他尤其是建议是两岸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生来台就学开始，一起追求和平共处。但赖清德递出的橄榄枝，中国似乎拒绝接收。5月30日晚间，中国福州市旅游协会临时致函台湾的马祖观光协会，通知原定6月10日前往当地展开旅游交流活动的踩线团延期，理由是忙于等住是办端午节活动。此函一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有马祖观光业者大叹两岸毫无互信，最后是苦了业者。針對兩岸觀光交流的停滯，在台北的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吳失智認為，中國觀光客和學生至今無法赴台，關鍵在中方片面終止，要負最大的責任。他認為賴清德在520就職演說當中喊話重啟交流，或者是在禁團令生效前放寬限制，都是給予中方一個回轉的空間，但換來的卻是中方的叫停馬祖踩線團的強硬立場。
假设恢复福建居民可以到妈祖去观光这件事情，中国有试图透过这样
吴失智对美国之音表示，假设恢复福建居民到妈祖的观光这件事情，中国有试图通过这样的试探朝向更大的开放。按道理讲，赖清德提出开启两岸交流的两大议题，中方应该是进一步扩大交流，但是放弃了，显然中方内部在处理对台政策出现很大的歧见。吴失智分析说，从中方陆续加码的阻碍来看，两岸关系在短中期都难有突破，但是这个对台湾损害应该是有限，因为台湾近年来经贸国际化的程度已经大幅提升，对中共的依存度是下降，中方想藉此经济胁迫逼台湾调整战略的可能性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